们接着那个谈到这个菩萨当一切众生心平等心，那善法教化，然后为他说法，乃至以这个以正行行以一切众生。那如果以普明菩萨会讲的，就是令众生啊等住正行啊，就是要让他住在这个行上哈。好，那我们再来。若常行菩萨四种聪明，不乐思维诸法，不勤修习善八，则是相菩萨。相菩萨就是假的，就是说你如果常行四种错谬，那下一个问题就出来。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大家都有机会一个连结一个连结一个连结一个连结，是不是？你如果不行这个，你若行四种错谬，你不乐思维诸法，不求习，不勤修习善法，这就是相菩萨，不是真菩萨。是故诸菩萨法中四种相菩萨，佛说如是法，一一因缘离啊，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都是一个极为需要我们谨慎观察的念之在之的何等为是？一贪重利养，不贵于法。这个当然，我还是要讲的，就是对那个很明显贪重利养，我们就不谈。那个很明显嘛。我们现在要观察的是，我们会以为没有，但有的因为贪重利养不重于不贵于法，那个重烦恼重那我们当然这当然很明显嘛。比较讲说相菩萨，相菩萨我为什么要特别讲相菩萨，就是又是又不是，容易模糊的，所以变成说我们好像也重法，但其实重利养多过法，那这样比较容易感觉模糊，对不对？你很明显不重法重利养，那个很明显就是，甚至我们可以讲那非菩萨，不是相菩萨。那我们比较会像的，就是说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有时候自己的烦恼不能抉择出来不没有明确能力的那种那个分辨能力，所以有时候我们变成夹杂着一份善心，但这个善心里面会带着什么？以这个以利养为主。我们不管在家出家，我们有时候在法上，你看我们在修很多法，但我们修很多法，我们发觉就是说，在一切修法，包括我们布施、持戒、忍辱，是不是都是三轮体空？为什么？因为它让你清净了。假如我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乃至智慧都回向于我法，就是像菩萨，是不是？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讲到三轮体空，大家会觉得哇好远啊好难啊，其实算三轮体空就是不要执啊，就这样而已，简单讲一点，不是空不就是不要执啊，就是说在你布施当中，你应该彻底以清净布施，而不是在布施当吝生贪着，那这个吝生贪着跟布施本身的舍意就背离嘛。而且你执什么，你一旦对你所布施的有所执，那不是跟愚痴相应啊？那事实不可执的你执，那就是背离的嘛，是吧？那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当我们在修持的时候，你必须要极细来观察那一份重利养之心，难道利养的话回归到自我，我执法是这一份法虽法，但却有一种染污心在里头。那这条路里面，正如我们前面讲说，这个染污性我们没办法一概一下去除，但我们现在学法了，我们知道观念了，所以我们应该时时谨慎，不让这种烦恼心增上。所以不然有时候我们一个人没有什么技能老老实实这个出坡种菜啦，这样很简单，对不对？因为要纸没得纸可是慢慢培养啦，培养到有很多可以纸的咯，辛辛苦苦培养很多纸的地方，那不如回到原来。本来我不会讲经弘法，这样现在我会讲经弘法，我就轻慢他人， 我会这些会那些会这些会那些，到最后以至于我能，所以我牵绊别人，然后依能里面对那个未学者生牵绊高慢之心，会不会人家有心请教于你，你却无那份心啊？那这个状况有点就是这样了啊，累积到最后增长了更多可爱法去执着啊。所以我们要讲说，贪重利养不贵于法，照理讲他就是他不重于法，那我们现在就宁愿依法而舍利养，是不是？照理讲就是当法跟利养在抉择的时候根本没得抉择，一路上以法为重。好，那这个是菩萨当位。好，再过来，当位名誉不求功德，这个功德是我们讲的是实质的修行，在我们内心因施功而产生的作用德。好，那实质上的我们讲的波罗蜜嘛。但我们当位名誉，我们不为实质在我们身心上所获得的修行的真实感应而重虚，所以我不是讲说在我们的修行当中，随着你的个人因缘，到最后可能的确也你很努力，的确你有善法，所以诸多的赞叹供养会不会过来？会，这时候是另一番更严重的考验了。好，所以之前我们在我学院也谈到，就是说守着一身清白啊，在乡下田野当中啊，谁能力弘法利益众生，有缘龙天推出，随缘成就啊。但怎么样？但不会去期待这些，因为你在做你，所以说在修行当中之前不是谈嘛，当然一路顺利，其实当我们一路顺利的时候，会容易产生什么？对自我的信任，对世间的信任，这种厌离无常心会不见掉。真的这一点呢、啊，所以其实处在一个环境当中啊，我不是讲说这是很为难的，希望大家安稳修学，却也不希望大家安逸的住，不能念无常，这时候其实会把道心给忽视掉。好，这一点务必要很谨慎。所以当我们一路上就是有机会泡个茶咖啡，听听 MV3 何等清安喜乐，其实你看多好，到底你是听法还是喝咖啡啊？是不是？所以那种悠悠哉哉的修起这种安乐心，有的人是在山上里面住个茅棚，天天望着岩山，多好，我们少欲知足，你哪有少欲？一般人还没办法住这种别墅咯，又那么风景那么大，对不对？吹着凉风，种着菊花啊，就像那个陶渊明这样，这是上等修行。这种是享乐呢，看起来好像你比较不是去出去外面玩，但有的人就是在享乐那种极尽看似少欲啊，无为，哪有那处处懒浊？所以有时候人家尽在住在茅棚里面，住在那个小小地方啊，那过着什么懒惰，修了懒惰行，没有实质对烦恼的对峙，没有一个积极的为利益众生发心的那种心，其实在过着一种看似有修学，因为这样修学对自己有所交代，我有用功啊。但仔细思考，其实并没有明显知道自己烦恼在哪里，没有天天刻苦的对治它，没有啊。所以那个叫懈怠型啊，但很容易去模糊掉了。好，所以有人讲说，哎呀，你看我们不以世间人那种，我们是非常这个少欲之子，我们要住在闲静处。有时候在都会用功的人，那努力办到辛辛苦苦，那功德还比你大，是不是？不厌辛劳都必须要面对。哇，那有的功德大，你在这里无所事事，天天悠悠哉哉，这哪叫修行？是不是？那不是。所以像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就叫有时候 但求名利啊，不求功德啊，这个在乎的一种肯定。所以我刚要讲的就是，当我们不断修学的时候，很多人给你赞叹，那的确你也有善法，可是你如果在这种赞叹里面却不能养成滋味，你应该知道说我其实没这个德去对应这个名，就我没有这个实际实德去对应这个名，所以人家的赞叹让人家赞叹啊，因为那就是人家的德啊，啊，他以那份赞叹善知识、赞叹法师、赞叹的那他行他的，那你修什么？你修你的惭愧法嘛，各修各的咯，对不对？你要了然于心，你也不要讲，哎呀，你不要赞叹我，你，我觉得这也怪，对不对？因为实际上，在菩萨道里面，不是我们需要人家供养，不需要我们要人家赞叹。问题是，当众生对你行这种供养恭敬的时候，你也没资格断他的这种因缘哦。于觉菩萨接受的，他要供养你，你不能拒绝哦，除非有理由，或者你拒绝会违背戒法，因为他是你，因为你以利益他为主，你不能以贪爱心来做。但你不能因为你自己要那个清净，所以拒绝他的供养，那等于是拒绝他知福的机会。那我说，那我们尽量让人家供养，是你贪哦。所以那一份拒绝也是为了守护他，接受供养也是为了守护他。所以那种菩萨的思维态度完全不一样，那当这里面就很容易模糊。最有容易就是以满足自己的私欲，那讲的是佛法的理由，嗯，那你要自欺欺人，谁奈你何、啊、是不是？但他至少在菩萨的思维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就是在现实当中我们觉得惭愧，但你也许在某个方便作为上说我不接受人家的礼拜，但问题是那本来可以行以礼拜而得利益的这些人，那他修哪里啊？所以有一次我说我这个印象最深刻，我刚接那个佛学院的教务长的时候，有一些学生就来顶礼新教务长，我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个我们的旧教务长慧空法师说要，怎么可以不要？他说这不管你要不要，你现在是当人师长的，他当然不是这么讲，他就说你就要接受，因为你是在教育他们。嗯，到现在我都记得，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了，行菩萨道还有很多关系的问题了，你不能光想你自己啊、哦！当然这中间你会不会因为人家礼拜执着，那这个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好好调，但绝对不能因为你自己要清净而遮众生的福田，所以这个思考要细腻，对不对？所以越来越广思考面，你和我们表面看的有时候就开始开展不同的思维啊。你为什么那么要拜？我才不要了，老实讲，我的拜一次我的福报不多，被你拜光了嘞。我们老实讲，我们从来也不是，从来出家也不是为人家让人家礼拜的，但后来发觉责任也不一样了，责任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很乐意说远离一个人群，不要接受不必要的这些供养利养，这都不用省事哦。但在大众当中，为了要利益众生，为了要教育众生，那另外一个责任又出来，一个因缘又出来。所以我在这里讲说不为名利不求，但为名利这个我们不要，但不要又矫枉过正，现在听一边跑一边，听一边跑一边，让他弄来到最后，所以文法不能深入其心，不能会通，就容易产生这种很怪的东西出来，是不是？好，三求欲自乐，不念众生啊！我们现在会不会有那个像菩萨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表面上哎呀弘法利生，可在实际上真正在平常作意思维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修行的问题啊，很难得，已经很难得，想的都是自己修行的问题，但却慢慢忽略了众生的需要。 这个菩萨的相貌就慢慢褪色，啊、哦，是不是？哎，再过来，是贪乐眷属，不乐远离啊。那现在就麻烦，那说，我们为了让人家说不要，我们这大家赶快解散。可是你要知道、哦，你是为了度化众生，度化众生就会摄受众生。那摄众众生，你又不摄受摄受众生，所以我们是不是？因为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在我们修行当中，人家稍微说这里不好，我们也不问不好在哪里。人家说不好，我们为了怕别人讲不好，全部推掉。人家就说好，你也不知道好在哪里，也跟着修，以便于符合潮流。要愚痴啊！比如说人家说啊，不要摄受大众，那就全部牵开了。直接不要贪就好了啦。若有贪，宁愿全掉。我知道这样讲说，哎呀，人家集众，集众辛苦呢，你信不信？领众很辛苦呢。我上次不是讲吗？把人家骂完，自己很难过，这个很不好，偷偷去瞭望看他，那睡得很好啊。是我这个骂人还睡不着啊，啊、哦，老是怪这个怪这，是不是这个下手好不好啊、哦？怪不得智者大师跟慧智大师都说领众太早，以致他的功业、他的道品退了。所以如果用这种很清高，我们不领众。其实最近几年前我有碰到，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法师都不度众嘛。好、哦，就是不剃度了。啊，不剃度，不剃度，大家也不摄众啊。后来就有人来，他们说啊，你们都不摄啊，我们想出家去哪里？我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大家都不要，那、啊、怎么办？又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在我呈现这两端，是让大家知道。想修行不是你那种一味自命清高就能解决的。假如站在菩萨道，你总是要对众生的修行有个安顿吧。你如果真的不行，那不是我不摄受，是我无法利益你。但有些东西就是说别人讲这个，我们就一以为清高，就把很多众生的苦就无视于他。我说、啊、要表演清高，那不容易吗？表演清高很容易，又供养又多呢，对不对？真正要参与去面对这个，自己要忍受这些苦，必须要参与，不容易哦。所以这里面必须要扛起来，就是唯有你自己实际参与，你真的发这个心，你就发觉很多事情很不容易。这时候马上在你的修行里面又出现一个矛盾，就是说我们也是凡夫，我会不会懒惰？会。但你有没有慈悲？有。你就是你可能魔跟火就在你里头的人，那怎么样面对尽实质坚持你的道心，就在你烦恼起处一个一个对峙，不是吗？那这就是修行。所以说有的人曾经苦恼，但也后来清净，和那个为了怕烦恼从此都不碰的人，到最后也不过是如此，也没进步，是不是？所以这种东西理论观念的养成，再过来就是实质上的应对，把你所学的菩萨法在你的身心当中的确怎么样能融得进去，百炼成钢啊，哪有一下子那种好好的一物会伤啊，讲不好听，那个是我们是野放鸡，你那个是白斩鸡啊，那个是那个饲料鸡，饲料鸡就是关得好好的啊，就给你吃吃吃吃吃、啊、不像那个山鸡。当然我们不要把讲成大家变成菩萨变畜生去了哈、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实质的运作的，有这种能力的，而不是这种高谈阔论啊，讲了很多下不了手的 啊，讲了很多的慈悲，就无法在眼前里面把慈悲表现出来的，这种谈法哪有实质功德？好，所以你看啊，贪乐眷属，所以变成守着眷属但不利益眷属，那这个就有问题了。守护的眷属但守着眷属不利益眷属，这哪有眷属？有嘛就是菩萨眷属，都是在法上。好，所以那时候我谈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哪个地方有谈过，现在人跟人其实在佛门当中最重要是法的关系，那个恩，恩在何处？恩在法处。如果现在纯粹用利养来讲，那我不用出佛门我也可以得到很多利养啊，我在家说不定更富贵啊。所以在很多地方在于法，所以那种法情不是一般的俗情，在法上的利益，当他自己实际受用的时候，就是说我不一定要巴结我的弟子，我可以照顾鼓励，但一定是依法，否则我告诉你这种俗情啊终究会结怨哦，清净不了到哪里去哦，哪天好好好你对他不好，他就跟你立冤亲债主牌位了。那什么样？就是他看似不好，看似你对他严苛要求，但一切是依于佛法的慈悲，有时候他不懂事的时候他埋怨，他懂事之后他感恩，他有这种一个学习经验以后，他在利益他的下一代，他也知道要依法而不是滥情，结果大家久了以后就滥情，以情摄受，情摄受可以当方便是可以的，但绝对不长久，以情摄受很容易生怨的，很容易生怨，所以还是要离情上义啊。哎，好，这个就是说我们本来是度化众生，但不是贪着，你如果贪着不乐远离，这因为菩萨是很多，但却是就是像是菩萨但却是爱着啊。是为试问曰是为试问啊曰像菩萨法。好，这个是是为试问嘛，这个可能查一下哈。啊，是为试的啊，对的，应该这个断句是为试问，是啊，是为试。那句点啊，问曰：像菩萨法云何可舍？那个这个句点拿掉哈、就是前面是为是句点，然后问曰啊，点点像菩萨法云何可舍啊？他曰：若菩萨应修菩萨出行功德，是则能离像菩萨法。是故菩萨若欲离像菩萨法，如记说出行是功德啊。精勤令得生，生以令增长，增长以当富啊！好，何等为是？一则性解空拔，亦性业果报。这个很有意思哦。啊，你看啊，这里面的对都刚好是好像冲突的，就是真空妙有的配合。那如果你发觉真空跟妙有融不起来，那你就应该多用点心，因为你的见有问题，就是说你发觉要么讲空就全没了，要讲有就直上去了啊，两个看似矛盾的东西在我心中好像始终就有隔阂融不进来，那你对空的道理有挂碍，有问题。所以他讲这里面讲，当然这个是提出一个原则，那再过来就是要看我们自己能不能亲近这个自见了哈、就是说性解空法亦性业果报。好，你要是解空法不性果报，或性果报不解空法，这都是断常见，是不是？那我们之前不是讲有断见就隐藏常见，有常见隐藏断见，不会偏一个断啊，因为这个也是相依而生，只是表现以断见为主或是以常见为主，大家一旦有断见背后一定有常，直常直断两个一家亲呢，你会看到这个道理。所以了解空法的人一定怎么样，既能了解性空亦必然知道缘起， 但也是一家亲，是不是？所以当了解空的话，所以我们要讲说，你如果了解因果法，就知道因不是自性因，果不是自性果，也非无因无果，也非自性因自性果，一定是缘起因缘起果。既是缘起因缘起果，有没有因之自性果之自性？没有。但有缘起因缘起果，会不会生出种种因果相？会。既不坏因果相，也不会执着因果相，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了解这空的道理，是在众缘处，众缘处之既是众缘，寻其自性不可得，这叫解空。了解他自性不可得，一众缘你就容许什么众缘的因缘生灭。假如我们不了解空，我们对因果法会把它看硬了，看死了。你如果了解空法，你就知道只要众缘刹那生灭，果因缘刹那变化不同，果法刹那不同，所以因因果果无穷变化，所以就会知道如是因如是果，那就是业果相啊。你了解这种一切无自性，去了解无自性是因为众缘故，所以马上就会尊重众缘，随其因缘结合不同，果报不同，所以就会有说结的是善因就会得善果，结的是恶因就会得恶果。好，那马上要知道同样善因有没有自性善因，没有，随不同层次的善，乃至这种善当中夹杂恶，恶东夹杂善啊，善当中有分世间善出世间善，结果国法是什么，那就分不清楚了，所以叫果报不可思议。从一法一念心中啊，带着过去多少分别心在里头，绝对不是我们一看、啊、善就善，善当中有执，执多少啊、哦？这个太多了。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不能细观一切缘起，因为我们没这个能力。细观的话，坏一根呢、啊。因为每一个缘起就无尽缘起，无尽缘起。以你的智慧，你没办法遍观一切细细微微一切法的缘起，所以你只能什么观缘起的什么原则。了解这个原则以后，虽然我们不能遍观一切法，那就佛可以啊。但我知道如是因如是果，就建立什么对因果的尊重，然后善用因果，所以乐于一切处，所以就会产生技巧咯。什么技巧？我在做一切世间事，我可以转为菩提之良，我这一件善事可以变成恶果。为什么？这是伪善，不是真善。我这么一个世间善，以回向菩提，回向众生，都成为菩提之良。因果不同啊，是不是？同样一个善法，都因你的智慧而展现不同的因果，是不是？或者的话，都以为这样做，这样一对一，世间你去找哪里一对一的？你同念一声佛，我念一声佛，结果不一样。你布施十块，我布施十块，不一样。啊，你把它看死了，那不了解因果法。好，所以信解空法，亦信业报，业信业果报。二者，乐无我法，而于一切众生生大悲心。你看这个很难，对不对？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无我是什么，你们在不在？你们如果不在，我吃饱，我们坐在这里干什么？所以我如果观错了，我那个悲心生不来啊。我不会无聊到跟一些不存在的人讲话。好，那我同样的，我们就用现实，你们是不是在？在。那谁在？就在的在，就不在的就要不在。一切法，因为有因你们的业势力所形成的这样的众生相，但请问有没有体？没有啊，不会冲突啊。你看到、哦、我们现在模拟一下， 这样大家比较清楚。我现在要度你们，对不对？那我必须要思考我怎么度你们。你们是什么叫你们？对，有如是众生相，对不对？但 为何这个众生长成这个样子？缘起啊，如是因缘形成这样的众生相。那这个众生相是不是带因缘生，还有相应无明？所以我度他，我会度有一个实众生，因为实际上没有，我知道这个众生是众缘这样的一个无明造作。你不能说他没有，的确他坐在你眼前，但我细看他，他所有都是无明相应爱取有生老死的这个相。所以我要度的是什么？我不能说不能度，因为我必须缘这样的因缘众生生慈悲，但我同时知道这个众生是因和因缘才叫众生，所以我要度他，不能是度执他的，因为他本身是因为烦恼才这样，所以我又执着这个，那不是认定他的无明吗？认定他的执着吗？所以我度他的时候，我是应该度所有众生。为什么叫所有众生？为什么卵生、湿生、胎生、化生？因为随不同的业力形成不同的生。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知道众生心不可得，无余涅槃，是不是无余？所以无众生可度。为什么？事实无众生可度，没有你执着那个众生，是不是能度所度？所有一切都必须以实相相应才符合道理啊，不是我逼自己去想象要不可得，而事实上是不可得啊。所以整个度化众生从来就是智慧分明，不是逼自己度这个这明明有众生说没有啊，度完以后然后又自己一直自我催眠，没众生但要度啊，度了以后又不能执着，可是又搞不清楚啊，说没有为什么要度？所以变成那种观众生不可得，要度众生，那个半吊子的，到最后背心都退掉。我不会说你们没有，但我也不会说你们有。这种如幻因缘的众生，有没有他种种的苦？有啊。但我必须要他这个众生是因何而起，我要度他，让这个众生入于什么？同证菩提。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众生性，才知道怎么度众生。或者我把众生度得跟我一样，那不是我像人像众生像受者像，我什么像都有，度到最后就算你们完全跟我一样，那不是众生跟众生？你有没有觉悟到众生性不可得？你有没有了解这个我不可得？所以我们重点是知道有如幻，但我们会不会否定说这一切因缘完全无，那变成断灭呢？所以你注意揣摩一下，就是这些众生有没有这样真实因缘的现前，现前这种因缘不能说没有，但从现前因缘观察这个众生的自信有没有？的确没有。从此再进一步来讲，这些众生为何如何众生？正因为他不能广观众生的缘起性，所以我要度化的是让他找觉悟。觉悟以后，我知道我能度的众生不可得，乃至他到最后也知道被度的众生也不可得。就是我们说要度掉的那个有众生可得的愚痴心啊，无明心啊。所以你如果忽略了这个东西，你就会忽略说这个 无我的众生，你竟然忽略他会苦呢，他会轮回呢。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就是说小孩子在做噩梦的时候很苦，那当母亲的在讲啊，反正那是假的，不要理他。母亲当然知道假的，但母亲是不是同时知道在小孩子还在迷失当中做梦当中是不是很可怕？很可怕。所以知道苦实不可得，但有如幻苦，真令众生苦啊。所以菩萨的悲心不是那种空来空去，空到变成乌贼这样样子，变成不回不帮塞啊，那一份轻易否定忽略众生的苦， 此缘一切空，然后什么都不顾的那种。当讲众对众生苦不细腻观察，碰到自己苦的时候，倒蛮在乎了，这么都变成越来越凄狂了、啊，是不是？我看到他梦中苦，我不会执着真苦，但我也同时知道他很苦，会不会冲突？不会吧？是不是？所以面对一个愚痴众生在那里苦，他，我不是讲吗？众生所知的苦，有时候菩萨比你体会你的苦哦。我说好苦好苦，有些菩萨说我知道你苦，你知道吗？你有这些苦对不对？对对对，你怎么知道你有这些苦对不对？对对对，还有这些苦，你不说我不知道，真的苦。但你看讲的还比他知道苦了，你怎么太了解？因为你能看到那种苦的关联，所以他苦，他苦到他不知道他苦在哪里。你一点出来，对了，我连这个也苦，甚至要讲说，其实你真正苦在哪里呢？你苦在这里，因这个苦才这个苦。所以假如我这个苦给你止息，你其他苦会不会没有？他说是啊，假如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我都不挂碍了。看到这种苦的缘起，对不对？那此生彼生，我就让他此灭彼灭。那你看明明知道都是虚假虚妄，那为什么菩萨照样能把苦看得那么细？如幻呢？如幻因缘，你不要随便否定了，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乐无我法，但而一切众生生大悲心，这个东西你才能联合一起啊。否则我们一般很多人修空修空修无我修到变成那种变成傲慢。第一个对众生无利，连自己修行都恐怕有问题，以为这样的不断的静下来自我催眠的无我就能无我，没用的。好，再过来，三者心在涅槃而行在生死，都跟你讲那个矛盾的对吧？但其实菩萨法就是这样，你知道为什么行在生死，那为什么行那涅槃？因为离开生死就没涅槃了，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世间里面对治西谈里面有种种回避的方式，但终解脱的话终究是什么？直接面对缘起的。你注意看，一切修行一旦是圣解作意的，可以对治你的烦恼，一旦讲到解脱的，一定是真实作意，真实作意一定是观诸法共相的，是不是？像有些观法它是圣解作意，以起对治作用，但讲到解脱一定是真实作意，真实作意一定观无常苦空无我，讲到要解脱一定会回到这条路，那个是正真之路唯一的，一定会回到这个地方。好，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就讲说心在涅槃，但我而行在生死。当然有的人声闻人他行在生死，但他不彻底了解生死，不彻底于涅槃，所以他就取证了。但如果菩萨发心是以圆满佛果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虽能取证一部分涅槃，但也不想取证。为什么？他想要圆满大涅槃。那一旦要圆满大涅槃，就像菩提资粮论里面讲的，龙树菩萨菩提资粮论所说的，你证得无为正位，离开有为，一切功德就止息了。就是我们上次谈的入无余一涅槃就卡住了。其实他声闻入无余一涅槃是不是真无余一？其实不是，唯有佛才入无余真无余涅槃。结果他依他所认定的执着入他认定的无余涅槃的时候，就很难回小向大。所以很多回小向大都是在无余一涅槃之前，一旦证无声闻所谓的无余涅槃，那就难了。都是在哪？都在阿罗汉还有余一的时候回小向大。 就是这样。因为你就仔细下来，仔细下来，那情况有点像入无想定，入非想非想处定那种作意思维的能力仔细下来的，所以它很难增上善法。所以你看经典，我们上次不是提吗，就算他有一涅槃回小向大，都比初业的菩萨、初学的菩萨速度还慢啊。就像一个人治疗习惯了、自私习惯了，突然要发广大慈悲心，难了啊。这个僵硬习惯了啊，像我们这个小孩子没有骨折的，可以。那骨折过的那个都不动的，突然要把它弄到活起来，我那个很辛苦，是不是？他已经硬惯了，哎，所以这些道理都必须要细细抉择啊，或者轻易啊，你就会掉到一边去啊。好，再过来，是者布施为欲成就众生而不求果报，行一切善法又不求果报。我们今天用一个大家简单来讲，就是用一个道理就可以回掉，就是我啊不求果报，我只求大果报。这么讲大家很简单吗？为什么我要讲说用一个大果报盖掉你的小果报？因为一般众生会计较分别，你跟他讲无所求，他根本他就意乐心就不见了。所以我跟他讲说求，但不要求小的，求大的。就像我举例，我平生无大志，只当总统就好。对，像我现在平生无大志，但愿往生。嘿，那么钱包了吗？你看你要积多少才能往生？所以我现在，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向来就是与人无争，对不对？啊，要不要当乡长 ？No， 都不要，我只当总统。你看一副很谦虚的样子，像我们现在，你做什么我都不要，我都不跟你们争。你要做什么？当佛，看似很客气，又什么都钱包了。你看，我所以这种客气啊，这个我倒还蛮赞同的。一世间计较，一概不计较。啊，所以我不是常讲嘛。这一生啊，什么都可以输人，往生这件事情赢就好。我们不要赢了，大家去了哈啊，至少不要输了。所以目标看准了啊，人家在喜欢黄金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动摇，因为你有那个黄金铺地的地方。千万不要在金饰里面啊，在念佛的人却很喜欢收集黄金。啊，那一定是脑袋不清楚的人。明明你要去的地方是黄金铺地，比那个谁啊，比那个，那个长者谁啊？极孤独长者，对不对？他还用那个薄薄的嘞，那个极乐世界是纯色很纯，所以有的人抉择完了以后。一世间事，我讲说修行不是有时候要点慢吗？啊，非慢是慢，那以慢止慢，以那个非慢，那是一种对法的坚持啊。所以我们啊，自从心有大志之后啊，有一点稍微的慢，一世间那种琐碎处不屑，你要慢就慢这个，不要慢别的。人家一切的那个世间欲界的啊，你就大声讲，兄弟啊，色界都不要，你拿欲界的给我，你就这样狂一点。他说哦，色界，说实在我连无色界都不想要呢，所以啊，你要么送个那个初三界的给我，那个三界内的我的品味不一样，我不吃这种三合一的咖啡，我吃的是便便咖啡。那个，我每次都忘了他名字， 麝香猫的排出来的咖啡豆的那个最贵，所以我们讲叫便便咖啡，那个一磅多是听说很贵，对不对？那你现在不吃三合一的，吃便便咖啡啊？当然我们现在就是一次件事，你要么傲就傲这种的，你要动我的心，其希望你拿更尊贵的来。以世间三界是何一安呢、啊？有一个可尊，哪有可尊贵的啊？这种东西来动摇啊，你也把我看太低了。这种傲骨倒是还可以啊。傲慢我们不要啊，这个傲赞许。好，我们来看。所以这个不求果报，若能欲生菩萨出行是功德，增长守护者当亲近善知识。好，那你现在要亲近善知识，所以你又能得这个菩萨的这个出行的是功德啊，乃至到最后不会错谬哦，后头前面讲的错谬能正行。这时候如记说，菩萨当亲近四种善知识，亦应当远离四种恶知识。所以我们现在啊，当亲近四种善知识，而且当远离四种恶知识，而且不要当恶知识。你自己要不要当人家的四种恶知识？好，我们看怎么样。菩萨爱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应当亲近恭敬供养四种善知识，当身愿离四种恶知识。何等为四种善知识？一，与来求者身闲幽详，以能铸成无上道果。什么这种人是吧？如果我们对来求者，我们是不是要抉择？要。但抉择是怕他混乱，怕不重法，怕种种因缘，但在整个大方向来讲，都是希望人来求，而不会遮止。因为菩萨道里面是以利益众生，你来，就像我们说，我们巴不人家来学佛，怎么人家来学的时候你反而遮止？那我们为什么要遮止？也是为利益众生才遮止，但不是为了其他理由。为什么？他来成就他，也成就我们自己的菩萨道，不是吗？所以你看呢、一个人在菩萨道，他之所以他的资粮丰富，很多次都来自哪里？悲，就是他不断的、不断的不舍众生的付出，他其实长养菩提资粮最快。你越心量越小越小，你发觉你进步相对也慢。很多的长养从菩悲心里面。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对别人小孩子，我们不但能容忍他对你的不好，对自己的小孩子，我们能容忍是吧？你的孩子对你的不好，所以悲心是不是让你能更堪忍？悲心是不是让你能更行一切善法？一样的道理。所以当你悲而利益众生而发觉不足的时候，会不会产生精进力？也会。从行慈悲的当下的精进，乃至为了要圆满一切众生，是不是也更加精进？所以其实很多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于来求生前忧想啊，要不是为了利益众生，因为某种考虑种种关系，为了要利益其他广大众生，所以不得不做一些抉择，乃是为了让他能珍惜法，所以必须做一些设限，其实都不是因为种种世间法的角度，而是为了利益众生才加以抉择的。那这个才叫善知识，因为他有一个真实的那种观念，他能知道守护众生。那这样的善知识能生慈悲利益众生，当然你依止他是不是也能得利益啊？因为你越依止他，他会把你当作贤友啊，那不是高低的。就像那宝积经里面，其实那个道理都一样，诸来求者是善知识，佛道因缘故。我们有时候怕自己能力不够，或者的话应该是什么，来求者是善知识，佛道因缘故，就像一样的道理啊。二，与说法者生善知识想啊， 本身这个善知识，对说法者能生善知识想，以能铸成多闻智慧故啊。如果他对说法者不能生善知识想，他对说法的意义，对多闻他不知道啊。所以一个人他不会尊重，他也很难成长啊。一个人以少为主，以自己潜质这样吧，就以少为主，而不会去尊重说法，那他如何成为一个善知识，能鼓励大家重视法？你看嘛，你去求他不一定把你当先有，那他会不会鼓励你多闻？不会，他就把你绑死了。我们当然希望他不断的多闻，尊重多闻智慧啊，好，是不是这样？三，称赞出家者生善知识想，已能铸成一切善根。那这个呢是讲的是出家，就是能离欲离染着的这一份出家。所以没有一个活弟子不想出家的哦。正常的话，正常的话，如果一个真的知道病苦的话，一定会想治好病，这就是出家意思。所以一个人连出家都不知道赞叹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善知识，因为他不连出家的意义都不懂，而且他恐怕自己也不想处理。所以现在有很多地方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你很多网络也讲说，你没办法持这个戒，你就不要受这个戒，似是而非，就遮止人家持戒。他就说我一概不受戒，恶知识。他不知道，他恐怕他对戒法的意义都不清楚，所以他不懂得去鼓励大家去寻持这个清净，啊，结果就混乱到这样。应该是我们不要持受了，为了要受了就想犯，这个你可以讲，但戒之功德怎么可能是这样？怎么可能去否定？那出家功德的出家意义在哪里？如果知道的话，你当然鼓励出家，每个人都想出家，是那一份烦恼出。好，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这一周先到此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众请立起。礼谢法师开示至诚行三问训礼。